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小魏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
最近澳大利亚几大城市，特别是悉尼、墨尔本的房价呢，又在不断的涨。这个对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事情？
应该是。对于已经买了房，而且甚至有可能，还有额外的投资房的人来说呢，无论如何房价涨总是一个好消息，肯定不是一个坏消息。
嗯。
那么对于还没有买进房子的一些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坏消息，因为房价越来越贵了，而且呢，房价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工资水平的这个增长速度。
嗯。
这是比较令人这个担忧，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来说。那么根据本地最权威的房地产数据的提供商 CoreLogic， 也就是以前大家知道的 RP Data 提供的数据呢，根据二月份的房价来测算的话呢，悉尼的房价比去年同期增幅大概有14%左右。
嗯。
墨尔本呢，较去年同期房价增长了11%以上。那么，如果再加上租金收益的话呢，全年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总收益啊，悉尼已经来到18%，墨尔本呢也14%-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说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已经非常接近此前达到过的一些高峰的峰值了。
那可是这样的涨幅，一年就涨11%-14%。虽然刚才说对于买了房的人，或者说是大量投资房地产的人呢，是个高兴的事情，可是即便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也存在着隐患？而且涨幅越高，这种潜在的危机就越大呢？
应该说，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来看它背后推动的核心的原因是在哪里。
嗯。
这轮的涨幅呢，首先这个只是一个月的数据，那么一个月的数据是不是代表了全年都会保持这样的涨幅，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必须要看到这中间呢有很多去年出台的一些这个监管措施所起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反作用。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银行的监管机构，也就是审慎管理局呢，此前是推出了对每个银行有一个每年的房贷贷款的总数不能超过10%的这样一个硬性规定。所以呢，去年下半年导致银行都不放贷了，那么他们要超过10%这个上限了。到了今年上半年呢，上限的重新的这个开始的设置，所以呢，使得在今年上半年呢，又有一些银行可以放松一些，多放一些贷款出来。那么这个一放松呢，立刻又使得房产的成交的活跃性又起来了。同时这也意味着，也不排除今年下半年又像去年下半年一样，因为银行不贷款，直接导致呢下半年又增长放缓。那么这个人为的这个10%的贷款上限的设置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是造成了一些市场的扭曲。说到这个您提到这个隐患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巨大的隐患，而且还不只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甚至是对这个整个的澳大利亚的整体的宏观经济都有可能是一个巨大隐患的东西存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杠杆的不停的提高。我们知道在最近2月底3月初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给公布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最新发布的一个 GDP 的数据。那么根据最新公布的这个 GDP 呢，这是去年2016年第四季度 GDP 数据。那么这个数据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很快的呢又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拉回到了年化在2%以上。你知道去年第三季度是曾经一度出现 GDP 下滑的状况的。那么从这份 GDP 数据去细究它里面推动增长的因素呢，就开始发现问题了。其中呢，第一个最大的这个差别是在于外贸的收入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使得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在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个迅猛的反弹。那么在这个外贸增长背后呢，是国际的大宗商品，尤其是矿产品价格有比较大的波动，在去年四季度再次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而且这个上涨呢，到了今年一季度呢初期也是有这个迹象，但是这个上涨呢有多大可持续性，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本地的这个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是比较的强劲的，这个本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 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出澳大利亚的工资增长水平非常非常的缓慢，而家庭的储蓄率是出现下降的。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号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内需的这个稳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过去从2012年开始的这3到4年之内啊，主要依靠的并不是收入增长，
借贷、
提高杠杆，对，提高贷款。
嗯，
就家庭的债务正在急剧的增长。至少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债务水平依然在发达国家当中是比较低的，但是家庭债务的水平增长的非常非常的快。这个背后就是澳大利亚在过去一段时间始终处于一个低利率，而且利率越来越低，这个呢使得借贷成本明显下降。这个问题其实和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谈到的这个房地产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房地产的杠杆率本来就很高，这个高杠杆的问题其实在房地产市场甚至在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当中都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的存在。
能不能把这个所谓的杠杆问题简单跟大家用一两句话解释一下？
其实高杠杆说简单一点就是这个靠比较高的借贷进行消费和投资。
嗯，刚才您提到的说澳洲人的家庭债务已经是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状态了，很高的水平了，那是不是也是跟这些家庭他们拥有的房产的价格上涨给了他们这种消费的信心，因此虽然他们没有卖出自己的房产，但是以为自己的房产，认为自己的房产已经很值钱了，所以可以去增加贷款去消费了呢？
这个会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因为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的这个房贷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再融资，也就是 refinance。
嗯，
那么过个一两年呢，如果这个房产估值上升的情况下呢，银行是可以多贷一些钱给你的。
嗯，
因为银行有一个固定的设定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比率，比如说普通的住宅可能在80%左右，它是可以放贷给你的。
嗯，
那么这个80%是多少呢？是根据于银行对你的房产价值的这个评估，而房产价值的评估呢，往往主要是跟随着这个市场价格在走的。
嗯，
那么如果房产这个价格在过去2-3年之内增长50%甚至以上的话呢，意味着你有可能可以多贷50%的钱。那么这个钱拿出来呢，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用于再投资，比如说再去买新的投资，我知道有很多华人是喜欢这么干的。另外一些人呢，有可能会可以把这个钱呢，拿出来用于消费。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放贷款，当然你是需要支付利息的，但是呢，由于连续几年澳大利亚的这个利息呢是逐渐走低，目前是处于一个历史最低的水平，使得呢借贷的这个成本显得特别的低，很多人可能没有觉得这个这个成本非常高，这个使得他们敢于去问银行借钱，敢于出去把借来的钱呢用于消费或者再投资。但是在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呢，使得所有的这个家庭的债务都在不停的攀升。如果我们看最新公布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储蓄率的数据啊，澳大利亚储蓄率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呢，曾经一度增长到9%以上，但目前呢，在一轮这个连续的下滑之后呢，又已经开始往这个金融危机前的这个水平开始接近了。
嗯，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现在这个问题没有爆发的核心原因在于利率偏低，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观察整个国际经济的这个气候的话呢，是让全球的这个低利率和央行不停注水的环境正在发生逆转。我们知道这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央行美联储已经在去年再次加息，而且很有可能在3月份再次加息，甚至包括像欧元区都很有可能考虑在今年底明年初呢也转变这个利率设定的方向，可能也从原来的不停的宽松逐渐可能要趋紧。和澳大利亚最为接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如果去观察中国的市场利率，那不是央行利率，而是银行间的这个隔夜拆借利率的话呢，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过去3个月到半年也是上升的。
嗯，
那么这一系列的环境都意味着全球的这个低利率环境正在逐渐的消失，澳大利亚是没有办法跳出这个环境的。所以一旦出现澳大利亚在未来也逐渐转向升息的迹象的话呢，这个过高的债务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那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也因此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过高的债务无法偿还，很多人不得不抛售自己的投资房甚至是住房，直接就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这个崩溃呢？
应该说这个逻辑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泡沫过大的情况下呢，确实会引发一个泡沫破灭和这个市场的崩溃。当然从目前看到状况来讲呢，应该说澳大利亚房地产这个市场存在着一定的价格过高和泡沫的这个潜在风险，但是呢要说现在就有非常巨大的崩溃的这个前景，恐怕并不能够看到。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更多会体现在这个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放缓上。比如说如果澳大利亚央行真的在今年下半年开始考虑加息的情况下呢，很有可能会导致房产投资的时候呢会重新思考，那么很多的投资房的这个投入或者说投资房的购买欲望会明显的下降。新出台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土地税的水平的这个上升啊等等，都会影响投资房的这个收益。那么在所有人都算了这笔经济账之后呢，对投资房的需求这个就有可能会冷下来。那么这个冷下来呢，非常直接的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增长水平。那么因为澳大利亚相对来说市场总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自由市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些调整的信号一旦出现呢，市场会比较迅速的吸收这些信号做出反应，暂时看不到崩溃的那么巨大的风险。但是呢认为房地产可以年年10%以上增长这样的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
非常感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